第一处圣经，请我们来读彼得前书。彼得前书第三章二十二节，彼得前书第三章二十二节。
耶稣已经进入天堂，在神的右边，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。
今天想借着几节圣经先把这个天堂要交通一下。这是第一处是说到耶稣已经进入天堂，在神的右边，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。这是第一处。第二处请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九章。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四节，二十四节，就是这一节。
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，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，乃是进了天堂，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。
好，这里又是一次说到基督进了天堂。那我们再读一处希伯来书的第八章第一节，希伯来书第八章的第一节。
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，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，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。
这里是说主耶稣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，请你注意这两个字，一个坐在天上，一个是至大者的右边。那么我们刚刚读的第九章，就是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的二十四节，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所造的圣所，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，乃是进入了天堂，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。希伯来书这两处的，第一处第八章的第一节是天上神的右边，第二处乃是进了天堂，原文都是一个字，都是天，原文都是一个字，都是天。英文的把翻译就是 heaven， 就没有那个堂字，好不好？这个天堂那个堂字是我们中国人的受到一些宗教的影响，就是有天堂啊，所以这就加了一个堂字。彼得前书的第三章也加了一个堂字，原文都是一个字，就是主耶稣是在天上，没有天堂这个字，英文没有这个天堂这个字，原文也不是天堂，都是天。所以现在很多传道人就讲信耶稣进天堂，不信耶稣下地狱，这个就没有圣经的根据了，好不好？那个天堂没有，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说天堂。主耶稣就是在天上，在神的右，坐在神的右边，好不好？那么神在哪里呢？神在右边，神在哪里呢？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神是在天上。那我们看看保罗，他被提到三层天上。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，听我们读哥林多后书十二章 第一节，读到第五节，第一节读到第五节。
我自夸固然无益，但我是不得已的。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。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，或在身内我不知道，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我认得这人，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他被提到乐园里，听见隐秘的言语，是人不可说的。为这人我要夸口，但是为我自己，除了我的软弱以外，我并不夸口。
好，那么这里就说到保罗说他认识一个人，实际上这一段是说他自己。我们知道保罗有一个特别的经历，他信主耶稣的时候是在去大马色的路上，那么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了。他原来不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更不相信他死了3年还复活，所以他就逼迫基督徒。可是这一次他遇见了主了，走在那个路上，天上一个光就照亮了他，他就扑倒了，然后他就问你是谁，但是他喊了一句话，就说主啊你是谁。好，这一段圣经我们也可以读一读好不好，请我们来读《使徒行传》第9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9章第1节，读到19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9章第1节读到19节。
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，去见大祭司，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，若是找着这信奉这道的人，无论男女，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。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，忽然从天上发光，四面照着他，他就扑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他说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他说，主啊你是谁？主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，起来进城去，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。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，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。扫罗从地上起来，睁开眼睛，竟不能看见什么。有人拉他的手，领他进了大马士革，3日不能看见，也不吃也不喝。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，主在异象中对他说，亚拿尼亚。他说，主我在这里。主对他说，起来往直接去，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，他正祷告，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，进来按手在他身上，叫他能看见。亚拿尼亚回答说，主啊，我听见许多人说，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，并且他在这里又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，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。主对亚拿尼亚说，你只管去，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，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，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。亚拿尼亚就去了，进入那家，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，兄弟扫罗，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，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，又被圣灵充满。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，他就能看见，于是起来受了洗，吃过饭就健壮了。
这个扫罗他是逼迫基督徒的，那个时候大祭司允许他到那个大马士革，就是叙利亚的首都，那里去抓基督徒， 凡是抓到基督徒了，捆着可以把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去，然后迫害，一直到死。他是做这样一个事情的，他根本不相信耶稣复活。可是这一次在大马士革的路上，耶稣就向他显现了，而且跟他说话了。他就问说：“他说主啊，你是谁？”他就想象天上能够有光照的我，他不是神是谁啊？一定是主啊！啊，那个声音就告诉他说：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，就是你今天就是来逼迫我、抓我的门徒，就是你，你很热情，很积极，好不好？那么现在呢，你眼睛现在就看不见了，马上他就看不见了，而且就说你要，去，那么大马士革去，就有一个人叫亚拿尼亚，是个基督徒，这个神就告诉亚拿尼亚，你要到一个人的家里去，然后把手按在这个扫罗的身上，让他能够看见。他就扫罗经过这一个过程，他原来不相信耶稣复活，现在相信了，这个耶稣真正复活了。一个人能够复活，他不是神的儿子是谁啊？所以只有这一次就把他整个人就改变了，啊，把他改变了。那么今天我们在读的哥林多后书，就是他的经历了。他不只相信耶稣，不只为耶稣做见证。刚刚我们读的哥林多后书十二章，他还被提到三层天上，在那里还听见了隐秘的言语。他说三层天上是提到哪里啊？诺言啊，请你注意啊，圣经里这里告诉我们，三层天上有一个诺言，那是天上的诺言。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告诉我们，地上还有一个诺言，啊，两个是不同的诺言，啊，现在我们这个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，保罗是提到天上的诺言里去，他就说在身内或者身外，就说他去的时候整个身体都提上去了呢，还是只有灵上去了，他就说不清楚了，啊，他说总之我去了，我听见隐秘的言语，哦，这是保罗说的，啊，因此保罗这是又一个经历，不只是被主拯救了，他有三层天的经历，啊，这是保罗的经历，这就不同了，就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不只向保罗显现。主耶稣也让保罗能看见有三层天上还有一个诺言，三层天上有人，这是他的经历了，啊，一般的人没有这种经历，但是他有这个经历，啊，因此这里有一个诺言是天上的诺言，那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以后我们要去的地方，那是三层天上，啊，神就在那里。另外我们再读路加福音二十三章，三十九节到四十三节，三十九节到四十三节，
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，你不是基督吗？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。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，你既是一样受刑的，还不怕什么？我们是应该的，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，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，就说，耶稣啊， 你的国降临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耶稣对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
好了，这里又一个乐园，是今日就要在乐园里，不是将来到乐园去。那么这个乐园是什么乐园？这个乐园应该是阴间的乐园，阴间还有一个乐园。好，那么关于阴间的乐园，我们就来读路加福音的十六章。十九节，我们要读到十九节，我们读到十九节，读到二十，读到三十一节吧，十九节把它读完了，好吧？
有一个财主，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，天天奢华宴乐。又有一个讨饭的，名叫拉萨路，浑身生疮，被人放在财主面门口，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，并且狗来舔他的疮。后来那讨饭的死了，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。财主也死了，并且埋葬了。他在阴间受痛苦，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，又望见拉萨路在他怀里，就喊着说，我祖亚伯拉罕呐，可怜我吧，打发拉萨路来，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亚伯拉罕说，儿啊，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，拉萨路也受过苦，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，你倒受痛苦。不但这样，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，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，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。财主说，我主啊，既是这样，求你打发拉萨路到我父家去，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，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。亚伯拉罕说，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。他说，我主亚伯拉罕呢，不是的，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，他们必要悔改。亚伯拉罕说，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也是不听劝。
这里就说到请你要注意一个地方，第二十三节，他在阴间受痛苦，看到没有？那就是这一段是主耶稣阴间的事情。亚伯拉罕也在阴间，对不对？不过亚伯拉罕说了哈，阴间有两个部分，这两个部分有深渊相隔，好不好？亚伯拉罕和拉撒路是在阴间受安慰的地方，那个财主是在阴间受痛苦的地方，就是二十八节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。阴间是什么人去到阴间呢？什么时候去到阴间呢？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死了要去阴间。那么我们要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来读《使徒行传》。我们读第二章。使徒行传第二章，好，我们来读我们先读三十节，要读到三十二节，三十节到三十二节，好吗？
大卫既是先知，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，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，就预先看明这事，讲论基督复活说，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，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，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。
好，那请你注意，这里有一个，就是讲证基督复活说，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，这个灵魂这两个字是原文没有的。那原文是在哪里呢？就在27节，因你必不将我的魂撇在阴间，啊，原文没有灵字，只有魂。意思就是主耶稣他的魂不撇在阴间，就是他要从阴间出来。主耶稣死了有3天在坟墓里面，他的身体在坟墓里面，他的魂就到阴间去了，但是不停留在阴间，不撇在阴间，3天以后就从阴间出来了。所以这里说到讲论基督复活，啊，这就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死，身体是在坟墓里，那3天身体在坟墓里，魂是在阴间，那就是我们人死了。刚刚讲亚伯拉罕他也在阴间，阴间有两个地方，一个得安慰的地方，主耶稣当然一定是在得安慰的地方。得安慰的地方，就是主耶稣的那个强盗讲，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，那是阴间的乐园。好，那么主耶稣的灵，主耶稣有灵魂体啊，主耶稣的灵又到哪里去了呢？那就请你读路加福音的23章。路加福音的23章14-14节到46节，路加福音23章14-14节到46节，
那时约有5昼，遍地都黑暗了，直到深处，日头变黑了。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2半，耶稣大声喊着说，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。
这里我将我的灵魂，原文只有灵没有魂，就是我将我的灵交在你的手里，父啊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，主耶稣死的时候他的灵是交给父了，到神那里去了，他的魂是到阴间去了，阴间的乐园，就是今天你要同我转乐园里了。那个乐园不是天上的乐园，因为是今天，好不好？那个强盗要和主耶稣今天不是到天上的乐园，到阴间的乐园。然后主耶稣的灵到父那里，魂到乐园，身体到哪里？身体在坟墓里了，身体在坟墓里，对不对？好，埋葬了。那么也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人离开世界的时候，灵魂体要去的地方都不同。这个是主耶稣。那么我们基督徒怎么办？啊，那么基督徒死的时候，灵到哪里去？这个要请你读《使徒行传》啊，请我们来读第7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7章，我们要从59节读到60节，59节那个灵魂只有灵没有魂字啊，59节。到60节，
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， 斯提凡呼吁主说，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，又跪下大声喊着说，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说了这话就睡了，扫罗也喜悦他被害。
好了，你看斯提凡死的时候把灵交给主了，好吧，原文没有魂字，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，那是基督徒死了，我们的灵是要到主耶稣那里去，和主在一起。我们也再读一处圣经，听听保罗所说的话，请你来读腓立比书。腓立比书第一章23节，腓立比书第一章23节，就是这一节，腓立比书第一章23节。
我正在两难之间，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。
好了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你看见保罗说，他若离世与谁同在啊？与主同在。保罗的身体怎么与主同在啊？是在坟墓里啊，腐烂了。保罗的魂应该是到阴间吧，诺言里去吧，但是他的灵，就是刚刚斯提凡说的，主耶稣接受我的灵，所以我们基督徒死了，我们的灵一定与主同在，到主耶稣那里去。那主在哪里？主耶稣在哪里？主耶稣今天是在天上，坐在父的什么右边，好不好？那里不是天堂，就是天上，坐在父的右边。如果再照保罗的经历，那就是哥林多后书12章，那是天上的诺言，好不好？我们的灵到父那里去，到主耶稣那里去，我们的魂在阴间的诺言里的安慰，我们的身体在坟墓里面。啊，这是我们一个人的情况，啊，这是圣经里说的很明确，好不好？保罗已经有这些经历了，啊，但是我们复活又怎么办，好不好？到主耶稣来了，我们要复活了，复活，我们的灵又在主耶稣那里，我们魂又在阴间那里，身体又在坟墓里，复活的时候怎么办？好，也许你就读腓立比书第3章20节到21节，腓立比书第三章20节到21节。
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
好了，我们人的身体是个卑贱的身体，好不好？有的人的身体已经死了，在坟墓里已经腐烂了。如果主耶稣今天来，我们这些身体还没有进坟墓，还没有腐烂，但是我这个身体就改变了，改变成什么？和主耶稣荣耀的身体怎么样？相似啊，不相同啊，相似。那死了的基督徒他复活了，那个复活的身体不是原来那个身体了啊，那个身体复活的身体就是主耶稣荣耀的身体相似了。复活的人，神就给他另外一个身体啊，不是坟墓里那个身体啊。这个又请你来读哥林多前书15章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35节 到三十八节，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。
或有人问，死人怎样复活？带着什么身体来呢？无知的人呐、啊，你所种的若不死，就不能生。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，不过是子粒，既如麦子，或是别样的谷。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，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。
请你注意三十八节，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，这个形体翻译的不好，原文就是身体。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身体。所以三十五节讲，会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，带着什么身体来呢？就是同一个字。三十七节，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，原文也不是形体，就是身体。神会使死了的人复活的时候有另外一个身体，好不好？我们基督徒就是另外一个身体，是和主耶稣荣耀的身体相似。主耶稣那个荣耀的身体是什么身体？叫做灵体。啊，今天请你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四节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四节，
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，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。若有血气的身体，也必有灵性的身体。
好，血气这个字原文就是肉体的身体，肉体。原文肉体就是我们这个人，我们死了是肉体的身体死的，复活的身体就叫灵性的身体，就是灵体。所以主耶稣复活就是一个灵体了，那个灵体就不受物质界的限制。门徒把门关起来没有开门，主耶稣不要敲门，不要打电话，你们给我开门，不用。主耶稣的身体灵体穿过那个墙壁就进来了，好不好？以后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身体就是这个身体，不受物质限制，和主耶稣的荣耀的身体相似了，啊，这是将来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，好不好？我们复活的时候，如果你没有经过死，主耶稣就来了，如果你是个基督徒哈，如果不，你是一个非基督徒，那当然了，那你一定要，那就跟基督徒不同了。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信了耶稣了，如果主耶稣明天来，他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改变了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改变了，改变了以后怎么办？到半空，基督徒都要到半空哦，见主耶稣哦。主耶稣不是到地上来看我们哦，不是到我们这个 Royal Oak 三十零九台，不是这个，主耶稣在半空把我们这些人全部喊上去了，如果你是基督徒。好，那么这一个呢，我们都知道，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四章，好不好？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四章，十五节到十八节，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五章，第四章，第四章十五节到十八节，十五节到十八节。
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，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，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。
好了，这里告诉我们， 先在基督里死了的人，就是十八节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坟墓就打开了，好不好？他们就从坟墓里出来了。他们是什么身体？是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们一个身体，那就是给主耶稣的身体。基督徒啊，给主耶稣荣耀的身体相似。那我们这些没有死的人怎么办啊？这里马上就讲十七节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。我们要一下到云里去，我们不要坐飞机，不要坐火箭，那我怎么能够上去啊？这个身体改变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，和主耶稣荣耀的身体相似，也是一个灵体了。灵体就可以到半空，到那里与主相见，这就是复活。所以复活，我们这些没有死的人，我们里面有灵有魂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有身体，但是我的身体改变了，灵魂还在这个身体里面，不过是变了另外一个身体了，这个身体到天上去了。死了的基督徒，神就给他另外一个身体了，他复活的时候另外一个，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身体，然后他的灵从父那里从主耶稣那里出来，他的魂从阴间出来，和他的身体结合，也到了半空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所以保罗说有属血气的身体就一定有属灵的身体，这都是圣经里给我们的盼望。你说可不可靠啊？太可靠了。你看保罗的经历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他就被提到三层天上去了，在诺言里，这是他的经历。他在大马士的 路上，天上的光发光照了他一下，他就问你主啊，你是谁？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这一下马上就把他改变了，好不好？哦，原来啊，你真正复活了，你真的是神的儿子嘛，好不好？啊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。所以我们今后我们的基督徒的盼望，这一切都会真实的临到我们的身上，好不好？我们身体要改变，我们的灵和魂要和我们身体结合，都要被提到半空与主相见。我们这里是讲到主耶稣降临到半空，实际上我们也说过，主耶稣还没有降临到半空以前，三年半大灾难还没有开始，就已经有一批基督徒被提了，好不好？那是得胜的基督徒，他们不是在半空建筑，他们是直接被提到哪里啊？宝座，好不好？这是荣耀的，好不好？那就是说，你除非是你是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守主的话，没有弃绝主的名，好不好？你一切你是按照主的话去做，你是一个爱主的人，你就是成为一个得胜者。你不是一个爱主的人，那你就不是一个得胜者。你不是一个得胜者，你一定要等到什么时候？等到主耶稣降临到半空和主见面。如果你是得胜者，你会在主耶稣还没有降临到半空以前，大灾难还没有开始，你就被提了。这是我们最近所说的，那也就是昨天早晨我们在这里交通，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就是在圣灵里面改变我的思想，我就顺服圣灵。如果你今天能够顺服圣灵，你的思想就改变好了，感谢主。那么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的二十一节，那里有一句话，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，这个人是什么？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逼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，好不好？所以今天我们要争取做一个爱主的基督徒啊，我们不会经过大灾难就被提了， 腓拉铁菲就是走这条道路，这个团体，所以我们今天要争取来走腓拉铁菲道路，好不好？腓拉铁菲道路。这里我们就是交通道，这个人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的改变。那么我们还要看看人的死和灵的这个关系。我们又来读一处圣经，我们来读路加福音。第七章。路加福音第七章，或者我们先读第八章嘛。路加福音第八章，我们来读四十九节到五十六节。四十九节到五十六节，
还说话的时候，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：“你的女儿死了，不要劳动夫子。”耶稣听见就对他说：“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你的女儿就必得救。”耶稣到了他的家，除了彼得、约翰、雅各和女儿的父母，不许别人同他进去。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。耶稣说：“不要哭，这她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”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，就耻笑耶稣。耶稣拿着她的手，呼叫说：“女儿，起来吧！”她的灵魂便回来，她就立刻起来了。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，他的父母惊奇得很。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。
好，五十五节，这个女儿的灵就回来了，原文没有分子，所以灵离开了就是死了，好不好？如果今天一个人他的灵离开了，他就一定是死了，就是灵离开，所以灵又回来了啊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灵就回来了，他就复活了，啊，他又活了。所以人死了，灵就一定要离开他。那么魂离不离开呢？好，那我们又来读一首圣经，我们读《使徒行传》二十章，《使徒行传》二十章。第七节读到十二节，《使徒行传》二十章七节到十二节。
七日的第一日，我们聚会拨饼的时候，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，就与他们讲论，只讲到半夜。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。有一个少年人名叫犹推古，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。保罗讲了多时，少年人睡熟了，就从三层楼掉下去，楼上掉下去，扶起他来已经死了。保罗下去扶在他身上，抱着他说：“你们不要发慌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。”保罗又上去拨饼吃了，谈论许久，直到天亮这才走了。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，得的安慰不小。
这里是说第十节，保罗下去伏在他身上，抱着他说：“你们不要发慌，他的魂还在身上，没有灵子，魂还在身上，就是魂还没有走，灵走了，魂就一定会跟着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灵去了另外一个地方，魂是到阴间去，对不对？这个魂还没有到阴间去，那表明他还没有死，好不好？ 也就是灵还没有走，魂就不会走。一个人死了以后，他的魂还有没有功效？一个人死了，你看刚刚我们读的十六章路加福音，亚伯拉罕和那个财主两个还在对话，对不对？在阴间可以说话，那就说明魂还有功效，魂还有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他还在求亚伯拉罕哦，对不对？他求亚伯拉罕，请你让拉萨路夫去，告诉我还有五个弟兄，好不好啊？免得他们也到这里来。你看，所以人死了，魂还继续有功用。好，你说吧。
保罗怎么知道他的魂还在呢？
好，保罗怎么回答知道？这里有一句话，请你注意哈，第十节，保罗下去伏在他身上抱着他。什么叫做伏在他身上？那就是为他祷告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伏在他身上把他抱着，就是为他祷告，好不好？啊，人家都说死都死了，你不要管他，保罗抱着。所以保罗一抱着他为他祷告，保罗就灵里面就知道他的魂还没有离开，他还没有死，好不好？好，感谢主。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请你讲。
就是启示录六章第九节，讲到说揭开第五印的时候，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，这个是灵还是魂？
好，那大家看一看哈。
六章第九节。
刚刚说到第六章第九节，第九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，我看到这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，并为做见证被杀死人的魂，没有灵子，好不好？是魂。
但是在天上，这个祭坛是天上的祭坛。
什么？
这祭坛是天上的祭坛吗？
对，这个不是，这是地上的祭坛，这是说他们已经死在地上了，好不好？他们的魂不在天上，在地上，好不好？这个你们昨天拿的那个使徒行这个启示录吧，拿到了吧？好，这一段我们专门有解释，好不好？你回去看看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请讲。
啊。人死了就好像睡着一样，一直等到主耶稣复活。那好像你刚才所说，就是人死了还是思想感情一直还在
的。对，一个人死了，灵离开了，到主那里去了，对不对？魂在哪里啊？在阴间。在阴间里头有没有啊？在阴间里头还可以对话，不是在外面。那么我们说他睡了，主耶稣也讲拉撒路不是睡了吗？好不好？睡了意思就是说他安息了，他不受地上的所有环境的劳碌的这些影响了，好不好？是的，安息了，安息就是不受外面的影响了，他睡了，是身体不做工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平常活的时候身体要做工吧，对不对？他身体已经不做工了，但是并不等于他的灵和他的魂就没有感觉了。而且保罗也讲，他的灵他是到主那里去，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，好不好？我们的灵还在主那里，与主同在好的无比。我们的魂怎么样呢？魂在诺言里面，好不好？好，
蒋弟兄
啊，
那这个刚才那个小宋姐妹说的那一章，就是揭开第五印的那个，她说就是我看见了这个祭坛底下什么什么什么，就是被杀之人的魂，他怎么能看见这个魂呢？魂能看见吗？
启示录，它是完全是，一本预言书，是灵来看见，好不好？圣灵把这件事情在灵里面启示给他，这是启示录一开始就讲了，好不好？它是启示，是在灵里面的启示，好不好啊？这里面都是， 第一章就讲了，好不好？第一章他就是说，神给他一个，对他说话。那么怎么告诉他呢？这是主耶稣亲自告诉说，第十节，我们可以把从第十节开始读，好吧？把它读完，读到这一章读完。
当主日，我被圣灵感动，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吹，如吹号，说：“你所看见的，当写在书上。”达于以弗所、士美拿、别加摩、推亚推拉、萨迪、菲拉铁菲、老底加那七个教会，我转过身来，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。既转过来，就看见七个金灯台，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，身穿长衣，直垂到脚，胸间束着金带，他的头与发皆白，如白羊毛，如雪。眼目如头火焰，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，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。他右手拿着七星，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，面貌如同烈日放光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，像死了一样。他用右手按着我说：“不要惧怕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又是那存活的。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，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。论到你所看见，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，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，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。”
你看这里主对他说话，十一节，你所看见的，对不对？都是看，好不好？下面又是十九节，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，看见没有？他是在哪里看见？用他的肉眼看见吗？不是的。第十节，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，原文是在灵的里面，好不好？他是在圣灵的里面看见，好不好？不是用他的眼睛来看，在灵里面看见。所以整个启示录都是在灵里面的启示，好不好？
小万语啊，现在来讲呢，有很多问题就是，有些基督徒问三个基督徒，他说你得不得教，他说了很长时间，他说不知道得不得教，但是得教在神手里面，所以我不知道，说我得教了，他不相信我了。第二个就是说，我们因信就轻易。信就得救了，好，然后呢，做不做你的是另外一件事，有没有悔改，有没有行为是另外一件事。我已经在耶稣里面了，得救了，好，所以有两个对比出来呢，好了，现在我自己觉得来讲呢，结果很清楚，我已经得救了，但是他又不相信我。
好，那么你就可以读一些圣经给他听，好不好？你把罗马书翻开，好不好？罗马书第十章，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，就读第九节，好不好？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，好。
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
好了，你有没有口里认耶稣为主啊？你心里相不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啊？保罗讲，如果你相信了，你也认他为主了，你就得救了嘛。你说我就是根据这个圣经，你传道人说的对吗？还是圣经说的对？好不好？
人家呢，他说你的行为可以得救吗？他要用行为来攻击你。
好好。
他说，所以来讲我的哪个行为做得好的，
那个是行为和得救是两回事情，那你又要一段圣经告诉他。好，你把腓立比书打开。腓立比书第三章，十二节到十四节，十二节到十四节。
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。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。
十三节，
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。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。
这一节圣经你又可以告诉他，保罗说他也没有完全，他也没有得啊。
他说忘记背后，努力向前。保罗不是这个意思啊。
什么意思啊？
他说不是这个意思 啊。
你说保罗，我们就根据圣经嘛。保罗是说嘛，不是已经完全了，不是已经得着了，我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
他说你不要用这一句啊。
不是这一句，很除了这里还有啊，好不好？圣经我们一定根据神的话，好不好？他怎么讲是他，我就是根据神的话，好不好？好，是神的讲。
在亚伯拉罕的怀里的安慰嘛，对。那他应该是以色列人嘛，所以在亚伯拉罕怀里。那外邦人信主的，那是谁安慰他？
好，那么，我们这里看见，财主也是以色列人哦，好不好？他没有得到安慰哦，因为那里亚伯拉罕有一句话，就是有摩西的律法。这个财主没有守好摩西的律法，如果守好摩西律法，他就不会让拉撒路在他的门口来吃剩菜剩饭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他还去奢华宴落，这就不行了，好不好？所以这是现在我们不是说得救的问题了，财主跟以色列人是用摩西律法来衡量。那么今天我们没有时间了，对于非基督徒是用良心来衡量。那么罗马书第二章是不是有良心？所以非基督徒是用良心来衡量的，好不好？因为你很多基督徒还没有听到过耶稣嘛，好不好？那是良心的标准，好不好？所以这里主耶稣讲路加福音十六章，因为都是以色列人，所以就要以摩西律法来做标准。
那个外邦人去到阴间的，
外邦人 去阴间哪一个地方，那是看来是良心的问题了，就是主耶稣说了一句话，
就外邦人的基督徒去到阴间、
基督徒啊、基督徒不会的，因为你已经得救了嘛，你有神的生命了嘛、所以基督徒一定是到阴间的落位。悔改了
是谁来安慰我？
啊，就是啊，在阴间啊，
对，
啊，阴间
安慰的一个受苦嘛，是吧？
嗯，对。
那么是谁来安慰？
神安慰，主耶稣不是去了阴间三天吗？他的安慰就留在里面，好不好？主耶稣就把安慰留在阴间了。我们一去到了阴间一看，哎呀，好多基督徒都在里头啊，好不好？他们都是基督徒吧？啊，在阴间还祷告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魂还会祷告，好。我们的思想还是倾向主吧，好不好？这是一定没有问题的。
魂和灵都是和主耶稣在一起。
当然了，魂不是魂，主耶稣已经去了三天嘛，在阴间嘛。
对啊。
圣经里不是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借这灵去传福音给监狱里的灵听嘛？
对。
他在监狱里也传了福音。那么他三天在阴间，他的魂不撇在阴间，他从阴间出来了。所以在阴间里面一定都知道神的儿子来过，对不对？在这里三天已经复活了啊，这个是绝对知道的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阴间里面有神儿子的攻击吧，或者说有他的痕迹还在那个地方，好不好？ 我们就应着这个能够得到安慰，好不好？
刚才说你行为什么样？
哪一个？
刚才刘强说这个行为。
啊，行为，一个非基督徒的行为是根据良心，这是罗马书第二章讲的，啊，那是根据良心。基督徒的行为是根据圣灵的指教，你听不听圣灵的？好不好？所以我们每一天在主的面前弄清楚圣灵说的话，我顺没有顺服哦？我顺服了，那你就安慰，得到安慰，你就平安了。哎，那就是你就是得胜了嘛。你因为你听了主的话了嘛，好不好？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就讲了嘛，圣灵和肉体相争嘛，肉体和圣灵相争嘛。我是听了圣灵的，我没有听肉体的。那就行了。
但是我可以帮人家说我得胜吗？
你这个你就不用说你得不得胜了，因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不会表扬自己的，好不好？哎，就是我只能像保罗一样讲，我不是已经完全了。
得救
了。我得救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是得救的。哎，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主耶稣也说了一句话嘛：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。啊，这个是马可福音的十六章。主耶稣说：“信而受尽，必然得救。”是主说的话，我信了，我受尽了。你说我不得救，主耶稣说我得救，好吧？好。
刚刚我们读这个《腓立比书》三章十四节，就是讲到灵性上的标杆。好，下面十五节我有个补充。十五节啊，他说：“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，总要存这样的心，就是说我们要向了标杆直跑，对吧？”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，什么叫做别样的心？
就是不完全不照着主的话去做嘛，好不好？你有别的看法嘛，好不好？
下面这个神又可以医治一次，
对，好不好？
就说神给你的，如果不是这样，
神给你的你不听，那你有别的心了，好不好？
那怎么
下面怎么说神也必医治？
好，我们来看看吧。好，请你来看看《腓立比书》第三章。十五节，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，总要存这样的心。什么心呢？那就是前面保罗讲了，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若在什么事，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，谁也必以此指示你们，就是神要用这个标准来指示你，指示什么？以此来指示你，指示什么？你应该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笑着标杆直跑，对不对？这是今天我们应该走的路。但是你没有走这条路，你不是这样做的，神就会借助圣灵来指教你，告诉你，你走错了，好不好？就要拿这个来指教你，指教你什么？我就一定是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应该是这样，好不好？而如果你没有照着主的话来做，主就会借着圣灵来指教你，好不好？
所以他说神也必以此。这个
词
就是指前面，
就是照这样，此这个字在原文就是这样，照前面说的这个来指示你，好不好？你应该谦虚，好不好？你应该谦虚，你千万不要说我比他好，好不好？你也千万不要说我已经成完全了，好不好？我已经好了，好不好？丈夫绝对不能说我比我妻子好，对不对？妻子也不能说我比我丈夫好，我比他更属灵，这些都不能讲了。我要谦卑一点，好，谦卑一点什么？我还没有完全，好不好？我的确有错，好不好？请你原谅我，好不好？赦免我，好不好？
我也说大圣的，很多人攻击我。
哈哈哈哈，我就谦卑一点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好，好，请讲。
阴间是什么时候就有的？
什么？
阴间
什么时候有的？
以后它是天 天使堕落之前就有，还是亚当夏娃的时候会成色的？
啊，阴间是和死连在一起的，好不好？阴间，那你来读一书圣经吧，你来读《使徒行传》。啊。这样，我们先读这个处，我们先读马太福音的十六章，先读马太福音十六章。对，十八节。第十六章十八节，马太福音。
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
好，阴间是和死连在一起的，你人死了才到阴间去，对不对？所以阴间是什么时候有呢？阴间是从亚当犯罪就有了。创世纪第三章，亚当不是犯罪了吗？神怎么说他呢？你吃的日子必定怎么样？必定死。
就不犯罪不死就不会有阴间。
哎，那当然。好，所以最后到启示录，死和阴间都要忍在火湖里。啊，你来读读启示录的二十章。启示录二十章十四节。启示录二十章十四节。或者十三节读起吧，读到十四节。
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
好，死亡和阴间是连在一起的，好不好？有死才有阴间。教会来了，主耶稣建立的教会了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，好不好？因为主耶稣复活了，他复活的权柄、复活的能力，能够使我们基督徒不犯罪，我们就能够胜过死，好吗？死亡和阴间是连在一起的，所以神对亚伯拉对那个亚当讲：“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”创世纪第二章，而且主耶第三章还讲了，你出于土就要归于土，对不对？那就你这个身体一定要死。好，如果没有了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好不好？